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州和领地重新实施和西澳洲的旅行限制。联邦政府将用英语以外的语言推广 COVID-19 疫苗运动。科索沃和以色列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缅甸军方表示今年晚些时候将举行选举。下面我们来了解详细内容。联邦政府表示将用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推广注射 COVID-19 疫苗的运动。医生们表示希望和政府合作来帮助使文化和语言多样化的社区更加容易地获得准确可靠的信息。穆克什·海克瓦尔医生是墨尔本西南部 Hobson Bay 的一名全科医生，他说这样的宣传活动可能决定生死。
We need messaging in many languages.
我们需要多种语言的消息传递，书面形式、影视片段，以便让人们可以在社交媒体或者其他平台上收听或者查看。因此消息传递需要多平台、多语言，并且适应多个年龄的群体。所有澳大利亚公民和永久居民都有资格获得免费疫苗，大多数签证持有人也是如此，包括持学生签证、工作签证、技术签证、家庭签证、伴侣签证、难民签证、人道主义签证、边远地区签证、过桥签证或者是特殊签证的人。例外的是持有旅游过境电子访客或者电子旅行授权签证的人。政府表示现阶段他们不会被包括在澳大利亚的免费疫苗推出计划当中。与此同时，总理斯科特·莫里森表示，到今年年底为2600万澳大利亚人接种疫苗将是澳大利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后勤工作之一。他告诉天空新闻，他赞同并鼓励澳大利亚人使用免费的 COVID-19 疫苗，同时承认一些老年人可能对此感到紧张。
I take my kids to get vaccinated in this country.
我将带我的孩子们去接种疫苗，因为我希望他们健康，并且希望他们免受可能严重伤害他们的事情的侵扰。通常情况下都是我的妻子珍妮带着孩子们去接种疫苗的。我很乐意并且鼓励这种事情的发生，我也会带我的母亲去接种疫苗。政府将花费约20亿澳元用于医院和其他医疗中心的设备，以在澳大利亚管理冠状病毒疫苗。通过全科医生药店和数千个其他批准接种疫苗的中心，将花费63亿澳元用于和疫苗推广有关的工作人员。维州政府正在为其禁止西澳洲部分封锁地区旅客进入该州的决定进行辩护。从现在的西澳洲红色区域抵达维州的大约1700人将需要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并立即隔离。西澳洲的其余地区仍是绿色地带，因此游客可以申请许可证进入维州。维州反对党说部分边境关闭是一种本能反应。西澳人在未来几天将得知该州的冠状病毒爆发是否得到了控制。周末一名隔离旅馆的保安人员进行 COVID-19 检测呈阳性之后，引发了珀斯市区以及附近的皮尔和西南地区为期五天的封锁，直到2月5号的下午6点。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新的社区病例，但是基因组检测已经证实该警卫带有高度感染性的来自英国的冠状病毒变体。当局预计他的大部分亲密接触者将在明天2月3号之前进行再次测试，从而可以明确封锁是否有可能按计划结束。州和领地已经重新实施旅行限制，以限制和西澳州的越境旅行。澳大利亚首都领地已经宣布西澳的珀斯皮尔和西南地区为受新冠病毒影响地区，并建议游客不要出行。今天开始从珀斯到达堪培拉恢复议会的几名政客正在隔离中。北领地也宣布西澳州的部分地区为新冠病毒热点地区，但撤销了悉尼西区的游客进入北领地的边境限制。 西奥珀斯山附近发生的失控的大火烧毁了至少三所房屋，并威胁了更多房屋。一些当地人说现在离开已经太晚。一名消防员受伤，他遭受轻伤之后返回战斗。沃尔路小镇附近的大火肆虐了整个夜晚。当局于今早发出了紧急警告，大火的覆盖范围扩大，消防员正在空中支援下和大火搏斗，许多道路都被封闭。一项全国医学培训调查发现，初级医生工作过度，薪水不足，而且经常被欺凌。该调查由澳大利亚医学委员会进行，对超过21000名接受过培训的医生进行了质询，发现该行业的文化不佳。1/5的受访者本人在工作场所遭受欺凌、骚扰或歧视，另有15%的人目睹过这一情况。上个月澳洲房屋价格上涨 0.9%， 创下历史新高，超过了2017年达到的峰值。 Cologi 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平均房价比新冠疫情爆发之前高出 1%， 比之前2017年9月的峰值高出 0.7%。 房价上涨覆盖的地域范围很广，每个城市和偏远地区在1月份都录得上涨。首府城市的增幅从悉尼和墨尔本的 0.4% 到达尔文的 2.3% 不等。偏远地区上月平均录得 1.6% 的涨幅，同比增长 7.9%， 而过去一年各首府合计涨幅约 1.7%。联邦议会今年首次开会时将审议新冠疫情支持措施的前景，为支持在经济上挣扎的澳洲人度过这场大流行而引入的寻工者津贴和寻工者津贴补充款计划在3月底结束。预计工党将要求政府解释为什么在许多企业继续挣扎的情况下不延长留工者津贴，以及寻工者津贴将被设定在什么水平。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新闻。下面我们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世卫组织说，迄今为止，世界上 90% 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种都在高收入国家。世卫组织发言人玛格丽特·哈里斯说，尽早为全世界的人们接种疫苗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There is a lot of catch up to be done, and it's important.
有许多的补救工作要做，每个国家的人们都必须了解他们的利益在于为全世界接种疫苗，这是很重要的。大流行将继续下去，除非我们在世界各地同时进行疫苗接种，确实降低了这些疾病爆发的级别。中国当局拘留了80人，他们涉嫌生产3000剂假冒的新冠病毒疫苗。据称，他们自9月以来一直在出售生理盐水做成的疫苗。辉瑞公司已经同意在今年第二季度向欧洲提供7500万额外剂量的新冠疫苗。缅甸军方表示，今年晚些时候将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并将在紧急状态结束后把权力移交给获胜方。在军队夺取政权并拘留民选领导人昂山素季之后，该国新任命的代理总统吴敏锐与官方的高级官员在与军方的高级官员在该国首都内比都进行了会谈。世界各国领导人纷纷谴责缅甸军方的这一行动，最新做出回应的有美国、欧盟和中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国希望缅甸能够保持政治和社会稳定。
我们注意到
他说，我们已经注意到缅甸发生的事情，现在正在了解进一步的情况。中国是缅甸的友好邻邦，我们希望缅甸各方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下妥善处理分歧，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亲昂山素季的抗议活动连夜在泰国和日本举行，而亲军方的支持者则聚集在仰光庆祝。缅甸的青年活动家和电视节目主持人波扎尔称，军方仍想控制这个国家。他们以此为借口进行政变，他们想维稳，现在又要求再次选举。军方总是声称自己是缅甸民主的真正守护者，他们担心国家是否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他们在阻止最近的选举结果，并且说是选举舞弊，军方感觉就像是恶霸。 昂山素季所属的全国民主联盟在去年11月的选举中获胜，该国的选举委员会驳回了有关选举存在欺诈的指控。联合国缅甸特使成员汤姆·安德鲁斯正敦促国际社会谴责军方的这一行动。
Well, it is, it's just outrageous. It's deeply disturbing.
这实在是太离谱了，这令人感到非常不安。民主已经被将军们推翻了，许多人现在被拘留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国际社会首先应该非常明确，毫不含糊地发表意见。新的研究显示，美国的极右翼极端分子进一步向在线网络迁移，导致去年活跃的仇恨组织减少。这项研究是由监测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和反政府民兵的南方贫困法律中心进行的。去年有838个活跃的仇恨团体被确定，这比2019年的940个和2018年的1020个的最高纪录有所减少。该组织的主席黄·玛格丽特称，尽管前总统特朗普卸任了，但是这种威胁令人震惊。
These kinds of threats have existed for a really long time.
这类威胁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想我们都明白，威胁并没有因特朗普总统的离任而消失。如果说有什么威胁的话，威胁也同样巨大，特别是围绕着必须使用暴力来实现极端主义团体的这些目标的反复言论，仍然非常令人震惊。虽然反移民、反穆斯林和反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和两性人的仇恨团体的数量大体保持稳定，但是他们的亲身参与组织活动却因这场新冠疫情而受到阻碍。科索沃和以色列通过网上虚拟仪式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去年9月，当科索沃总理阿卜杜拉·霍蒂和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同意在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白宫峰会时实现经济关系正常化的时候，两国达成了相互承认的决定。他还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这一地位使他与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地方背道而驰。外交大臣梅利扎哈拉迪·塔斯布拉说，科索沃与以色列建交已经等待了很长的时间。
On this important day, we mark a new chapter.
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标志着我们两国之间历史纽带的新篇章，见证了作为人民生存和成为国家的漫长而富挑战性的道路。科索沃在其占多数的阿尔巴尼亚族人发起游击暴乱将近十年之后，于2008年宣布脱离塞尔维亚独立。再来关注一则体育方面的消息。在 AFL, Collingwood 前球员 Halitia Luma 批评了俱乐部及其主席艾迪·麦克奎尔对一份发现该俱乐部犯有系统性的种族主义的报道的回应。麦克奎尔将于今年年底从 Collingwood 卸任，他表示，这份报告的公开发布对于俱乐部来说是历史性而令人自豪的一天。伦巴先生说，他在为 Collingwood 踢球时受到了种族歧视，他在推特上发表了声明。
It was painful to watch the club dig itself deeper into delusion and dishonesty.
看到俱乐部的不诚实很痛苦。艾迪·麦克奎尔那样做对俱乐部、守则或者是社区都没有好处。可惜他工作的最后一年，看起来还会有另一起自残的种族歧视丑闻。令人不安的是，艾迪和董事会成员如何轻松地将这种深远而持久的伤害的严重性降低到仅仅是不幸的程度，就好像他们在谈论把茶洒在了沙发上一样。新闻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澳元的汇率和天气情况。国际货币市场上，澳元兑换 0.76 美元、4.94 人民币、1.07 新西兰元、5.92 港币、21.40 新台币。下面是天气情况。悉尼阵雨，最高温度24度。墨尔本多云，最高温度19度。布里斯班阵雨，最高温度28度。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26度。阿德莱德多云，最高温度25度。珀斯琴，最高温度37度。达尔文有雨，最高温度29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20度。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